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4月15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纪念台湾关系法42周年，拜登总统派高级非官方代表团访台。美商务部向一间中国公司发传票。美国国会审议拜登的2万亿基础建设支出计划。在总统拜登的要求下，美国参议员多德和两名前常务国务卿阿米蒂奇和斯坦伯格星期二前往台湾访问。美国行政当局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选择这三位人士，因为他们是台湾长期朋友，并且同拜登总统个人关系密切的资深国务活动家，这是显示美国对台湾和他的民主承诺的重大信号。在美国同台湾庆祝台湾关系法42周年之际，美国派出这个非官方代表团。拜登当年作为美国参议员，曾经投票支持这项法案。代表团将会会晤台湾官员，咁遵从了美国行政当局向台湾派出高级非官方代表团的长期两党传统。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同印太地区各地的朋友同盟友企在一起，推动我们共同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咁包括深化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台湾驻台代表萧美琴表示，欢迎拜登总统派遣他在政坛多年的挚友、前参议员率团访问，以转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以及深化双边关系的承诺。目前还未看到北京方面对拜登代表团访问台湾的回应，但是北京最近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行动。这个星期国会休会结束之后，议员将会重返华盛顿。拜登总统的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一篮子计划将会成为国会首要议程。这个计划将会资助改善道路和桥梁，加快网速、高速列车等。到目前为止，拜登一直说他想寻求两党的支持。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说，总统愿意就方案的内容进行谈判。他知道他做出的现有计划将会被更改，咁就係妥協嘅本質。因此，無論係一籃子計劃，還是係變成多項計劃，佢都想同共和黨人傾談。共和黨領導人表示反對拜登嘅計劃，話呢一個計劃太大，佢哋反對拜登提出嘅支付方式，亦都只係將公司稅率由目前嘅21%提高到28%，咁樣會部分逆轉4年前時任總統川普嘅減税措施。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说，我们愿意就基础设施一篮子计划和他进行谈判，但是我想告诉你，这笔几万亿美元的数字对我来讲太高了，不过谈判必须和我们在救援计划的谈判有所不同。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他的最新报告中将美国基础设施评级为 C 减。该组织表示，多年的无作为已经令美国的道路和桥梁老化，而机场、供水和公共交通系统就需要升级。
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强劲的经济复苏，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3月份大幅上升。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较上月环比上升0.6%，较去年同期同比上升2.6%，同比增长是自201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远高于2月份记录的1.7%。汽油价格是这个指数上升的最大推动力。 3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占整体 CPI 涨幅的一半左右。汽油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 22.5%。另外，食品价格亦有所上升，3月份环比上升 0.1%， 同比上升 3.5%。虽然通货膨胀率看落好高，但很多经济学家以及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预计这种增长是暂时的。美联储官员说，他们不会基于通胀毒素的短期上升来调整美联储政策。针对今个礼拜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遭遇歹徒袭击，破坏印刷机设备，并毁掉多台电脑和印刷机的中央控制台，前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二发表声明说，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遭到暴力袭击令人震惊，但鉴于香港不断减少的自由度，这件事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蓬佩奥在发给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说，通过今次攻击事件，中共继续向外界表明他们不会履行有关香港人民自由的协议。美国应该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中共继续在压迫香港人民，侵蚀他们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这个将不会被容忍。另外，香港观察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本尼迪罗杰斯说，今次对大纪元时报的攻击是香港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日益受到威胁的又一个可悲的案例，应该受到明确谴责。据里昂证券分析师侯明孝近日在谈及大陆和台湾的科技差距的时候表示，台湾芯片制造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陆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技术差别达到6年，甚至有9年的差距。据香港经济日报礼拜三报道，侯明孝认为台湾芯片制造商领先于其他国际竞争对手，其他国家的企业很难摆脱台湾的供应链。而对于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来讲，它和台积电在技术上的差距正在扩大。而且因为美国的制裁，如果中芯未获得补强高阶芯片制造能力所需要的技术，将进一步落后于台积电，技术差距可能会长达7-9年，中芯追上台积电等其他芯片制造商会更难。另据自由财经报道指出，里昂证券对台积电的评级为买入。侯明孝表示，外界对于台积电达到市场预期目标价非常乐观。而 IC Insights 则认为，先进半导体逻辑制程技术领域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处于领先地位，预期台积电和三星能够在先进制程技术方面拉大和对手的差距，在未来5年内客户仍将对它高度依赖。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近日已经话知国会正着手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超过$230亿的武器，包括先进的 F-35 飞机、武装无人机和其他设备。一名国务院发言人亦表示，在美国继续审查并同阿联酋官员协商武器使用细节，政府亦将继续推进这个军售案。之前川普总统在离任之际已经敲定了这项对阿联酋的大规模军售，不过在拜登上任后随即暂缓这项交易并重新进行审查。 Abraham 协议是去年9月美国促成的一项协议，也是川普政府最重要的国际政绩之一。这项协议不单止令到阿联酋成为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承认以色列的中东国家，这个在中东战略上的意义是两个反伊朗的国家正式建交。随后川普政府亦促使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川普政府在去年11月告诉国会知，作为 Abraham 协议的附带交易已经批准对阿联酋的军售。而拜登政府今年1月底宣布审查的时候，阿联酋当时表示已经预料到了审查结果，并欢迎为缓和紧张局势和重启地区对话。从去年下半年起，比特币一路狂升，攀升到$60,000。 不过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Kraken 执行长鲍尔今个礼拜警告，世界各国政府可能即将开始打压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等官员都已经对比特币被用在从事非法活动，包括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等，敲响了警钟。鲍尔说，美国政府将可能开始打压加密货币。即使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在14号即将上市，被看作加密货币圈的主要里程碑，但是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的疑虑在短期内不会降低。最近美国政府亦推出一项反洗钱政策法规，要求个人持有的加密货币进行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交易的时候，必须要接受额外的客户尽职调查。财政部长耶伦之前亦表示，滥用加密货币和虚拟资产亦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些新的技术虽然带来希望，但现实是加密货币被线上毒贩用于洗钱，并且被拿去当成犯罪的工具。
下面是香港新闻。传闻已回流加拿大，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宣布退出公民党。许智峰被警员强除眼罩兼近距离喷胡椒，投诉警察获回复并无过错。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传闻已离开香港和家人回流加拿大展开新生活的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4月13号发出声明，感谢连日来各方好友的关心和慰问，仲指自己已正式退出香港公民党。郭荣亨在声明中仲未有透露自己身处何方，就特别点名感谢几位公民党党员的支持，包括余若薇、梁家杰及吴霭儿。他说感谢过去一直以来的栽培、机会、支持和包容，俾我有机会服务香港市民以及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最后祝愿公民党同仁平安，以及若然曾经为公民党带来的不便等致歉。全文简洁。之后香港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 Facebook 表示，公民党和他本人已有一段时间未能和郭荣亨联络，最近在传媒报道得知他的近况，实在替你高兴。他又指，自从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政治生态环境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于郭荣亨提出退党，梁家杰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加拿大传媒 The Globe and Mail 4月8号报道，身在加拿大的郭荣亨表示，希望和家人在家国展开新生活。加拿大是他出生的地方，是拥护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去年11月11号，郭荣亨连同三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被中共全国人大罢免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之后退出政坛。多间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警方就去年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主席风波调查郭荣亨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方向立案，更有建制派议员被获邀录口供，警方指会在咨询律政司之后再决定罪名。流亡海外的前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4月13号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在2020年反送中元旦游行时被警员近距离向双眼喷射胡椒喷雾，事后作出三项投诉，事隔一年后警方才回复他投诉不成立，而涉事的警员并没有过错，监警会亦同意该结论。许智峰在贴文中附上投诉警察科的信件，他表示2020年1月1号的反送中元旦游行，当晚暴警四出滥暴，他在街上和警员理论时两次被人除去眼罩，双眼被近距离喷胡椒，事后向警方作出三项投诉，包括有警员除低他眼罩喷胡椒喷雾，该警员 没有展示委任证和容貌，以及该警员佩戴警察警抽的章在膊头位置。但事隔一年三个月后，投诉警察科向他正式回复，所有投诉都不成立，该警员并没有过错，监警会亦同意该结论。据投诉警察科的信件说，当时警察面对大量暴力的示威者，有向许志峰及示威者作多次口头警告及举警告旗，使用胡椒喷剂是别无他法情况下采用最低武力，所以没有过错。许志峰表示，暴政当道，没人会对沦落的警队有任何期望，只要政治正确，政权会包庇警员任何卑劣行径。公开此信是要将警暴公诸于世，将警暴的恶行写在历史上，让香港警察永远被人民唾弃。我们绝不要习惯荒谬与黑暗，香港人加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冯正义。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强生疫苗或引发严重血栓， FDA 呼吁暂停接种；美国官方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情报部门发布全球威胁评估，中共名列榜首；拜登预定在9/1120周年撤军阿富汗；老布殊选举人发表声明，美国应该全面调查大纪元遇袭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和疾控中心 CDC 星期二联合发出声明，要求各州出于谨慎考虑，暂时停止使用强生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之前在接种强生疫苗后，美国有六名妇女患上罕见的血栓障碍，导致一名妇女死亡，另一名处于危急状态。所有六个病例都发生在18至48岁的女性中，在接种疫苗6至13天后出现症状。FDA 在推特上表示，目前这些不良事件看上去极为罕见，在审查完成之前， FDA 建议暂停接种强生疫苗，以确保医疗服务机构意识到这些不良事件的潜在性，并加以应对。 CDC 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在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一个几月前接种强生疫苗的人发生血栓的风险非常低。 CDC 表示将在星期三召开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会议，以进一步审查这些病例。强生公司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血栓和疫苗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该公司目前正在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评估数据。截至4月12日，美国已经接种了超过680万剂强生疫苗。强生公司股价在星期二开盘前下跌了3%。白宫和高级卫生官员星期二表示，暂停强生公司疫苗不会对联邦政府的接种计划产生持久或重大影响。FDA 代理局长伍德科克表示，他相信对强生疫苗的禁令不过持续几日的时间。白宫的疫情应对协调员齐恩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公告不会对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产生重大影响。齐恩茨说，迄今为止，接种强生公司疫苗的美国人占已经接种疫苗的全部美国人的5%到5%。根据总统拜登今年较早时采取的行动，联邦政府已经为3亿美国人确保了足够的辉瑞和 Moderna 疫苗。齐恩茨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每个星期提供超过2500万剂辉瑞和 Moderna 疫苗。事实上，今个星期我们将提供2800万剂这些疫苗，疫苗供应量绰绰有余。我们将继续保持目前每天300万针的疫苗接种速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布林肯说，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布林肯当日仲喺布鲁塞尔同其他欧洲同北约盟友嘅领导人举行咗会晤，讨论咗俄罗斯喺乌克兰边境地区嘅行动，以及北约盟军喺阿富汗嘅行动等广泛议题。喺呢次会谈之际，俄罗斯正喺度沿乌克兰边境地区进行自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以嚟最大规模嘅军队、坦克同导弹集结。俄罗斯3月中旬以嚟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进行了至少3次军事演习。乌克兰军队和与俄罗斯支持的军队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交战正在升级。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星期二的这次会晤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目前局势而十分及时。他相信西方国家亦会采取行动缓和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库列巴说，俄罗斯的侵略如果不被制止，将会令乌克兰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库列巴强调，乌克兰不希望战争，致力于通过外交和政治方法解决这次冲突。库列巴亦表示，俄罗斯如果采取任何的鲁莽行动或开始新的暴力升级，代价肯定会很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对库列巴说，北约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很令人担忧。俄罗斯必须停止在乌克兰境内和周围的军事集结，停止挑衅，立即降低紧张局势。白宫表示，拜登总统星期二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坚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白宫在一份电话交谈情况的介绍中说，总统表达了我对俄罗斯突然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边境地区增兵行为的关切，并呼吁俄罗斯降低紧张局势。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建议在未来几个月中在第三国举行一次美俄峰会，讨论美俄面临的广泛议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二发布了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这份27页的解密报告在4月14日至15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之前发布。这份报告指出，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度为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竞争火上加油，同时这两个国家亦进行所谓的疫苗外交，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报告认为，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最主要的挑战。报告说，中共在多个领域，尤其是经济、军事和技术上挑战美国，仲继续将其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和外交影响力相结合，以维护其本身的存在。这一做法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中共将扩大其影响力，削弱美国，试图分开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有利于中共体制的新的国际规范。报告称，中共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正在变得更有能力，令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预测中共将试图建设更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此外，中共和俄罗斯在利益互补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多，包括国防和经济合作。俄罗斯被列在威胁报告排名第二的国家，但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指出，俄罗斯并不希望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俄罗斯可能为深化其在高加索国家以及乌克兰东部和白俄罗斯的影响力。伊朗在报告中被描述为具备更多的地区性威胁，而不是全球性威胁。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说，伊朗将尝试一系列工具来扩大其核计划和军售。我们预计在未来的1年，伊朗将在加剧紧张局势，威胁美国和盟国利益的计划上冒风险。此外，报告指出，朝鲜还将继续推行其核武器计划。朝鲜旨在通过常规军事现代化、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对外介入、逃避制裁和网络黑客能力来成为核大国，并获得威望、安全和被认可。 据美国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宣布，将在今年9/11恐怖攻击20周年纪念日之前，撤回所有驻阿富汗的美军。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将在14号在布鲁塞尔向北约盟友通报这一消息，终结这场美国历史上最久的战争。根据不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拜登已经作出了决定，美军将在9月11号之前完全撤离阿富汗。这个期限比美国前总统川普和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协议的期限迟了约5个月。官员表示，拜登14号会正式宣布这一消息，和西方盟军协同作战的美军将全部撤离，只是留下少数人员保卫美国外交设施。路透社报道，目前还有大约2500名美军驻守阿富汗。法新社提到，拜登不会将撤军一事和当地局势连结在一起，但是当地人越来越担心塔利班可能会因此在对抗获国际支持的喀布尔政府大有斩获，而对阿富汗人来说，冲突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美国情报机关较早刚刚发布威胁评估报告，警告如果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撤离阿富汗，处境艰难的阿富汗政府将难以握住信心满满的塔利班攻势。前总统川普亦支持撤军，在去年2月和塔利班达成协议，同意美军在今年5月前全部撤离，但条件是塔利班要承诺不支持盖达组织及其他极端分子。2001年美国因受到9/11恐怖袭击而挥师阿富汗，推翻了包庇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的塔利班政权。而美国官员警告塔利班，如果他们在美军撤离途中发动攻击，美方将强力回应。近日大纪元时报在香港的印刷厂受到袭击，美国前总统鲁布殊、美国茶党运动创始人之一曼克尔·约翰斯 Michael Jones 在13号发出的一份声明中称，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最明显特征之一就是无法容忍独立媒体。约翰斯举例说，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苏维埃的第一项行动就是执行所谓的新闻法令，将所有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同样1959年古巴共产主义革命后，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的革命指导部所控制。重要的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4年12月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承诺中共维护香港的政治独立和主权50年不变。约翰斯表示，我们现在见证了一个接一个的案例，从中共非法改写香港国安法到镇压集会和言论自由，都表明这个完全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现在中共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对外传达的信息是这些在条约上的签字一文不值，世界需要深刻认识到这一事实。约翰斯说，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受到的这一暴力行为，美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此事，并授权美国官员对其进行全面调查。他说，我们应该要求中共谴责这种暴力事件。为什么中共还没有谴责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共几乎肯定就是幕后主使。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就需要给中共承担具体的后果。中共在国内的镇压行为和在国外的侵略行为必须要承担具体的直接的后果，否则他们的恶行行为只会升级。约翰斯提到，自拜登总统1月20号上任以来，美国已经目睹了2个月来咄咄逼人、好战和暴虐的行为，似乎其部分表现是想测试拜登的决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审计局金融科科长李拨良之妻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丈夫行贿、出轨。李拨良妻子赵晨飞称，丈夫前后共行贿了近2000万元人民币，还私设公司，利用职务便利向审计方索要好处。目前中共廊坊纪委表示，正在网络核实事件，而赵晨飞用来举报的微博账号目前已经搜索不到，炸号消失。4月11日，微博账号廊坊市赵晨飞发文举报丈夫行贿、出轨。赵晨飞称自己丈夫李拨良在廊坊市审计局金融科工作，李拨良身为公务员，在婚内公然包养小三，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私设公司，经营长达10余年。赵晨飞说，李拨良利用审计局职务之便，向被审计的企业及机关单位索要工程项目，并为了自己的私利向廊坊市相关官员行贿。赵晨飞还说，他为此事先后向河北省纪委书记刘爽、廊坊市纪委书记魏国东、廊坊市委书记杨晓等举报，但没有任何回应。他还在微博中揭发了给很多纪委部门和媒体，希望得到关注。希望之声记者13日通过微博搜索，赵晨飞微博账号已经搜索不到。有网友在相关的新闻下评论称，举报丈夫出轨的账号被炸了。4月13日，济南时报微信公号发文证实赵晨飞举报自己丈夫一事。文中称，今年59岁的李拨良是廊坊市审计局金融科科长。赵晨飞称，李拨良同一足疗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近2年。该女子名为魏小雨，33岁，而现在丈夫又再转移两人共同财产，还要求儿子和自己净身出户，并向公安局报案，指控赵晨飞侵占财产。赵晨飞于是举报李拨良。赵晨飞说，他手上有李拨良每月给魏小雨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给其房租付款等记录。李拨良还为魏小雨开设了一家公司，名为廊坊市维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他表示自己是在2019年年底从一些工程公司了解到李拨良瞒住他和小三开公司，当年又在李拨良的衣服里面发现到他给小三租房、买家具的发票。资料显示，廊坊市维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6号，法人代表为魏小雨，注册资本为50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99%。据赵晨飞提供的截图可见，李拨良向小三转账金额中最多为9000元，最少为521元。报道称，据赵晨飞自述，李拨良除了包养小三，还涉嫌行贿。赵晨飞说，两人2003年结婚后，2004年就成立了河北万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后又成立了廊坊盈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因李拨良有职务不便，这两个公司股东、股权代持人都是赵晨飞。他说，李拨良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拓展业务，亦经常给别人送钱行贿。李拨良和他的弟弟一起送钱，总金额有近2000万元。李拨良还利用审计局职务之便向被审计的企业及机关单位索要工程项目。报道指，河北万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控制人疑似为后线，廊坊盈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任法人代表是赵晨飞。两家公司股东既不是李拨良，亦不是赵晨飞。赵晨飞说，他们两个人不方便出面，所以写的股东都是股权代持人。廊坊市审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证实，李拨良确为审计局公务员。报道称，记者多次联系李拨良，电话均被挂断。中共官场混乱不堪，官员互殴，因为图色丑闻出事的比比皆是。廊坊妻子实名举报丈夫出轨的消息在微博传开后，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有人质疑，一个科长怎样来到2000万，他背后肯定有靠山，需要严查。还有人称自己老公违规开公司，作为老婆明明知道 仲跟住同流合污，可见都唔干净。贪污腐败 set F 都系隻眼开隻眼闭。而家能够让我哋知道嘅，都系老公包养小三。被举报嘅，一入官场深似海，上梁不正下梁歪，绝对嘅权力导致绝对嘅腐败，冇舆论监督嘅政府官员，用脚趾头都能够谂出嚟会系乜嘢样。仲有网友透露，李伯良同赵晨飞系已婚，比李世好多。两人结婚18年，李伯良嘅第一任妻子之前同李闹过矛盾，被前妻用硫酸泼喺面上毁咗容。不过该消息未能获得证实。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黄岐山旧部董宏被开除，释两大讯息。被外界视为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旧部的董宏，在4月12日被中共中央纪委通报，对他开除党籍，进行立案审查调查。通报说他腐化堕落，家风败坏，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出入私人会所，大搞权钱交易，还对中央不忠诚、不老实。去年10月2日，中共中纪委官网已经宣布，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原中央巡视组副组长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因他背景深厚，特别是被认为是黄岐山的大管家，曾引起一时轰动。现在中共官方正式开除他的党籍和移送起诉，公布他涉贪等问题，至少释放两大讯息。第一，董宏被正式开列罪名，反映中共党内权斗结果。董宏问题严重，去年才被拘捕，他的落马应该是中共高层权斗的产物。董宏仕途发迹于中顾委，1983年起曾担任中共元老、中顾委常委副主任薄一波秘书长近10年。期间作为时任中顾委副秘书长的许永若下属，两人共事近5年。许永若后来是中共国安部部长。董宏尤其同当今中共第8号人物黄岐山密切，从2000年起就跟随黄岐山从广东国务院体改办到海南、北京，一直跟到中纪委，并且曾陪同黄岐山四处巡查，可谓是黄岐山的大管家和贴身心腹，两个人关系不言而喻。早前不少分析者认为董宏出事显示习近平和黄岐山之间的确出现了问题。留意到今年3月的中共全国两会上，突然激起一股表忠潮，其中被官媒高调报道向习表忠的就包括了中共8号人物黄岐山。大外宣多维网转引新华社的报道说，黄岐山3月6日参加湖南代表团会议的时候，发言中至少8次提到习近平，包括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要从习近平思想中找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中共既有表忠传统，更有内斗传统。那些出位表忠者，或者是口服心不服，或者是口蜜腹剑。黄岐山在这个时间点出位捧习，意味不寻常。黄岐山本来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时候担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掌管反腐，为习清洗大批政敌，可谓功不可没。但黄岐山到中共19大前突然退位，内情不明。然后他在2018年3月两会上担任了没有实权的国家副主席，两年来表现平平，有养老之嫌。但中南海暗涌不断，黄岐山在去年迅速卷入权斗中心。去年上半年，黄岐山一度几个月未有公开露面，同期与他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因批习被捕判重刑，之后他的中纪委旧部董宏亦落马。一时间，习近平和黄岐山内斗的传闻不断。自今年1月29日和黄岐山渊源甚深的海航集团宣布破产，被政府接管，这个原来属于黄岐山家族的利益地盘亦被习近平接手。 如果说王岐山在两会上对习近平表忠，至少是表面的复原，那董宏日前被正式开列罪名就是习王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亦能够体现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现状暂时维持稳定。内情就是王岐山的确受到习的责难，而王通过和董宏切割被放过。第二，中共一直在这里以贪反贪。董宏被抛出罪状释放的另一个讯息就是中共当局一直在这里以贪反贪。因为时任反贪最高官员的王岐山所重用的身边人亦是大贪官。我们看到官方列出他的问题罪状，罕见地使用家风败坏等词语。但通报没有提及这么败坏的问题人物怎样被任命担任监察逮捕违法违纪贪官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呢？这个绝对不是所谓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可以解释的。除了因为董宏的背景深厚可以将他推上位之外，还有一点应该就是中共自己有用人潜规则，就是必然懂得贪的人才能够反贪。官方通报提到董宏案的一些具体细节，包括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牟利、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专案开发、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这些问题其实是官方通行的涉贪罪名，应该说是官场通病，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官商勾结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而一个道德败坏、可以动辄收钱办事的问题人物，担任监察逮捕违法违纪贪官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真正的贪官会被放过。一些本来贪得少的官员，或者是本来只是因为思想开明不跟党走的官员，可能因为被报复而被捉。譬如出逃美国并声明退党勇揭中共黑幕的前黑龙江官员李全亮，随后就被当局宣布涉贪被查。无论怎样讲，就董宏案而言，能够讲明中共的反贪已经走向死胡同。这件案件预料会成为外界点评中共越反越腐的一个样板。不抛弃一党专政，中国的官场会继续烂下去。习近平保党一条路走到黑，事实上亦正在为中共政权猛挖坟墓。
四月十二号凌晨四点左右，四名歹徒闯入承印香港大纪元时报的新时代印刷厂内大肆破坏，砸坏多部电脑和印刷机器，并向印刷机器倾倒混凝土石块，这是成立十五年的新时代印刷厂第五次被严重破坏，上一次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的2019年11月19号，四名歹徒闯入印刷厂纵火，幸好火势被印刷厂员工及时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无独有偶，同日上午十点左右，一名光头中年男子在九龙亚街老街法轮功真相点用硬币掟一名法轮功学员，袭击该学员，又试图抢其手机，然后逃走。咁系法轮功在香港的多个真相服务站点，近日遭中共歹徒密集式破坏的最新一例。据大纪元不完全统计，从四月二号至九号一星期内，至少有六个法轮功真相点十几次遭暴徒破坏或者袭击。对此，香港法轮法学会发表声明，指出咁系中共新一轮系统地、有组织地升级对香港法轮功嘅迫害同打压。而大纪元对法轮功的客观报道，应该亦是这一次大纪元遭攻击的一个原因。因此，这两个恶性事件不是孤立的。在当今的香港形势中，中共再沽空袭击香港大纪元印刷厂和攻击法轮功真相点，绝不仅仅只是针对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而是有极其险恶的用心，就是彻底摧毁香港民众对基本人权的坚守。 众所周知，中共强令港府修改逃犯条例，妄图击穿香港与大陆间的法律防火墙，导致港人绝地反击。20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送中运动，但是面对数以百万计的港人上街所表达的强大民意，中共不仅不予体察顺应，反而是要控制一切的变态心理受到刺激，一定要将香港民意强压粉碎而后快。于是一方面妖魔化港人抗争，另一方面在光天化日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滥施暴力，再一方面暗地里不断制造裸尸案、堕楼死亡案以恐吓港人。自此红色暴政和黑社会相结合，白色恐怖笼罩香港。2020年瘟疫突起，却被中共利用来封杀港人的示威、游行、抗议等等基本人权。同时中共悍然制定和施行港版国安法，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被推迟一年，剥夺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及梁继昌四人立法会议员议席，从而迫使剩余的15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宣布集体总辞。香港国安处成立后，于7月29日首次主动拘捕香港反对派等等倒行逆施，不一而足。进入2021年，中共又搞出两大动作。首先指使港府先于1月短暂逮捕了参与去年民主派35+初选的55人，后于2月28日以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的47人，包括戴耀廷、梁国雄等泛民阵营知名人物。其次，3月11日中共出台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落实全面管治权以及爱国者治港，不仅扼杀了基本法中规定的双普选取向，而且摧毁了现行香港选举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中共的上述暴政，国际社会都看在眼内。2020年4月，无国界记者公布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及排名，香港排第80名，史上最低，低于蒙古、科特迪瓦以及特尼西亚。该组织列明，香港排名下跌原因是记者在民主示威中所受到的对待，并指出记者在示威中成警暴目标。而香港在2002年创榜之初，全球排名第18，2009年的排名滑落至第48，每况愈下。2021年3月4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新一期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过去曾经连续25年高居第一位的香港，继去年跌到第二位之后，今年更首次被剔除，将其纳入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评估之中。传统基金会认为，香港经济政策明显受北京控制，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及自主，以致与其他中国城市如上海、北京无异。2021年4月8日，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表2020年香港年度人权状况回顾，指政府以国家安全和防疫为由，限制港人的基本人权，剥夺和平集会权利，大幅收窄新闻及学术自由。报告中直言，香港的人权状况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而3月3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对香港自治的评估结果。布林肯向国会证明，中共继续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权，香港不获保证享有主权移交前美国所赋予的特殊待遇，香港真是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了。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独立媒体大纪元的客观真实报道，给香港市民带来真相、力量和希望。尤其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蓬勃展开，中共指使港府滥警滥暴，残害港人的手段层出不穷，而大纪元、新唐人等始终与港人同在，其巨大的支持和无穷的力量让港人感佩不已。下面的两个例子真切代表了港人的心声。一位香港的年轻女士接受大纪元媒体采访时说，自己欠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时报一个道歉。面对镜头，这位女士显得很激动，不断地用手抹去流下的泪水， 因为过去受中共官媒的影响，他始终将法轮功当成某教，还经常将自己的偏见和周围人讲，平时对大纪元等媒体很排斥。但是他表示，如今我每当参加抗议活动，看到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记者时，都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和安全感，亦因此对自己过去的偏听偏信感到羞愧。今日我要藉此机会向所有法轮功学员表示道歉，同时亦要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如果没有各大媒体的无私奉献，香港反送中运动不可能坚持到今日。一名年轻的前线抗争者吴俊伟对大纪元记者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展以来，特别是经历了721元朗事件、831太子站事件，以及这几个月以来令人难以想象的失踪、死亡、跳楼案等等，越来越多香港人，包括我朋友，真的想对法轮功学员讲抱歉，自己低估了中共是真正的魔鬼，是毫无底线的。的确，大纪元从业人员的真诚、善良、坚韧，对中共恶党的大无畏及绝不退缩，这就是港人身边活生生的真相。无数的港人被感动了，港人终于认识到天灭中共是最有力的口号，这亦成了他们的心愿，天灭中共遍布香港各地。在大纪元的伴随、支持和启迪下，港人抗击中共暴政一直走到今日。现在以再沽空袭击香港大纪元印刷厂为标志，中共对香港民众展开了新一轮的迫害和打压，对港人和国际社会来说，齐声谴责中共、支持大纪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这不仅仅因为在大多数媒体对民主抗议活动保持距离时，大纪元仍在香港街头坚持报道，如香港资深记者黄浩然所说，大纪元时报是香港的希望，只要你们在，香港就还有希望。亦不仅仅是因为对大纪元的攻击，其实就是对香港硕果仅存的社会正义力量的挑战。如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所说，咁系中共港版国安法通过后有步骤嘅行为，喺第一波对香港民主派人士不仅选举被挡落嚟，就连选举制度亦被改变咗，限缩咗民主派人士本土力量进入政府体制议会嘅空间后，接落嚟就系要处理媒体、民间嘅社会力量。亦不仅仅是因为支持全球的新闻自由是所有国家和公民的责任，如囚犯捍卫者欧盟代表夏维尔·拉伦多·卡拉法特所说，亦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国际社会的声音和行动，才能打破中共极权镇压不受惩罚的现象，如古巴活动人士、泛美民主基金会执行主任罗莎·玛利亚·帕亚所说，而是因为在正义和邪恶之间，从来就没有中立，一个人无论处于怎样的职位和环境，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是个人，在中共的淫威和邪恶面前，如果无视和纵容，那只能让一个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面对中共再沽空袭击香港大纪元印刷厂，港人和国际社会除了直面之外，已别无选择。
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寻日传出他的 Twitter 账号遭到封锁，是继一月中共驻美国大使馆被禁之后 Twitter 再传冻结中共官方账号。密歇根州律师近日在密歇根州巡回法院提出诉讼，再次挑战2020总统大选在密歇根州发生的选举不诚信行为。该律师认为他的这一场诉讼案将会产生骨牌效应，亦都会揭露其他州发生的类似行为。美国国防部前网络安全政策战略和国际事务主任米尔斯近日表示，中共图谋台湾关键不再是为了要统一台湾，而是为了获取台制晶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星期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建立 Twitter 账号和全球用户互动已经成为各国外交官员的普遍趋势。中国境内虽然禁止使用 Twitter， 但是仍然有不少外交部门创立 Twitter 官方账号，意图延续一贯大外宣的作风。澳洲当地时间13号传出消息，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的 Twitter 账号在昨日遭到封锁。这个是继1月份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的 Twitter 被封之后， Twitter 再次冻结中共官方的账号。随后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官网发表声明，表示 Twitter 公司在未告知具体原因的情况之下，在12号冻结其官方 Twitter。 得知消息之后，总领馆亦都随即联系 Twitter 官方，要求对方作出澄清并尽快恢复账号。然而账号虽然在今日恢复，但是就未得到遭冻结的具体原因。不过从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的 Twitter 内容可以发现，他近来多次发布了推荐新疆的影片和批评美国政府攻击中共等言论。除此之外，早在今年1月，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官方账号就曾经因为发布有关新疆内容涉及去人性化、违反使用守则，遭到 Twitter 官方封锁，至今账号尚未有恢复的迹象。根据美国传媒美国新闻网报道，密歇根州律师马修德佩尔诺近日在密歇根州的安特里姆郡巡回法院提出诉讼，被告方为安特里姆郡和密歇根州的州务卿乔瑟琳本森，再次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在密歇根州发生的选举不诚信行为和投票机电子手段干扰事宜。德佩尔诺认为，他的这一场诉讼案将会产生骨牌效应，亦会揭露其他州发生的类似行为。这一项诉讼亦都是基于几份专业鉴定报告，这些报告显示有成千上万张选票非法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且在选举当中还存在对选票的电子操控。德佩尔诺律师发现，在密歇根州的9个郡的点票当中，有超过 6.6 万张没有登记的选票被计算在内。他指出，密歇根州允许人们更改合格选民的名册，他们认为密歇根州让超过32个团体获得了更改合格选民名册的机会，其中包括摇滚投票组织、克林顿竞选活动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可以更改选民名册，在选举期间增加或者减少合格选民。诉讼书当中还引用了网络安全资讯公司网络忍者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发现安特里姆郡的投票机提供了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访问权限，从而可以让第三方实时更改投票记录。德佩尔诺最后表示，他提出的这一场诉讼将会产生骨牌效应，亦都会揭露其他州的类似行为。美国国防部前网络安全政策战略和国际事务主任米尔斯近日出席由前白宫顾问班农主持的节目《战情室》时表示，如今中共图谋台湾，关键不再是为了要统一台湾，而是为了要获取台湾制造的晶片。他指出，台湾在晶片领域独占鳌头，在军事、商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中共需要这些晶片装备所有先进武器。中共用东风21、东风26飞弹威胁美国，这些飞弹号称是航母杀手，而这些飞弹所需要的晶片就是来自台湾。米尔斯表示，这个问题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台湾就好像是美国直谷的西部地带，美国需要台湾晶片，而且美国不希望中共获得这些晶片。班农亦都同意米尔斯的讲法，他还呼吁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抵抗中共入侵，捍卫台湾，中共不应该认为美国会有其他选项。米尔斯强调，台湾是自由世界对抗中共的前线，中共不会止步于台湾，中共的目标延伸至关岛、夏威夷、阿拉斯加，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值得每个人深思。他再次强调，中共想要的是台湾晶片，不再是为了要统一台湾，中共不在乎2400万台湾人。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